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哥特利布礼拜日话俾 CNBC 知，佢预计 FDA 将批准辉瑞疫苗在今年秋季尾或初冬用于5至11岁儿童的紧急使用。哥特利布表示，辉瑞公司针对该年龄段儿童的疫苗试验数据，应该会在9月份提供，然后在当月提交给 FDA。按照 FDA 的正常程序，审核过程一般需要4至6个礼拜。辉瑞的冠状病毒疫苗是目前唯一一种获得 FDA 全面批准的疫苗，这一项批准只是适用于16岁及以上的人群。目前12至15岁的儿童仍然可以使用辉瑞疫苗，但是必须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强生和 Moderna 的疫苗也在美国批准紧急使用，可以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 Moderna 已经针对该年龄范围的人群申请了 FDA 的全面批准，强生尚未寻求任何类型的完全批准。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为普通人群正确评估冠状病毒疫苗加强注射所需要的数据是有限的。 CDC 可能会将其最初认可的加强注射人群限制在弱势群体和卫生保健工作者身上。 CDC 表示，多项研究表明，目前获得批准的冠状病毒疫苗在预防严重疾病和住院方面仍然有效，但是在预防感染或轻度症状疾病方面可能效果较差。 CDC 表示，一旦可以注射加强剂量的疫苗，疗养院居民、医疗保健提供者和老年人可能会优先接种。 CDC 强调，为未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仍然应该是首要任务，而向已经接种疫苗的个人注射加强剂量疫苗的任何活动都不应该对那些仍未受到疫苗保护的人接种疫苗构成阻碍。大纪元礼拜一报道话，科学家警告讲，在南非首次发现真的冠状病毒变种病毒，可能比其他变种病毒更具传染性，并且疫苗可能对这一种病毒无效。这种变种病毒被称作 C12， 5月份首次在南非被科学家发现。目前其他变种病毒 Alpha、Beta 和 Gamma 亦在不断变种。科学家在近50%的突变病毒株中发现了 C12， 亦就是说 C12 看起来好像是病毒种类大汇聚，具有 Alpha、Delta 等几种病毒株的特点。根据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国、英国、新西兰、瑞士、葡萄牙、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等7个国家都已经检出了 C12 变种病毒，至少已经有80例相关测序报告。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礼拜日表示，飓风艾达自从礼拜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以来，已经失去了一些动力，降级为热带风暴。礼拜一较早时，阿尔进入内陆，预计会为东南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龙卷风和严重洪水的可能性。从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到密西西比州南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达到24英寸。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艾尔最初以4级飓风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富尔琼港，风速为每小时150英里，这个是自卡特里娜飓风袭击该地区以来的最强风暴之一。根据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截至礼拜一，路易斯安那州有超过100万的用户断电。安全和环境执法局仲估计，墨西哥湾大约84.87%的天然气生产已经关闭，几乎所有近海海湾石油生产商都暂停了运营。阿富汗当地时间礼拜一早上通勤的时段前，又有火箭弹飞越首都喀布尔市区上空。阿富汗当地媒体指出，这些火箭弹似乎是从喀布尔一间私立大学附近的汽车发射。一位不知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礼拜一清晨，美军反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射向喀布尔机场的5枚火箭弹。官员称，这波火箭弹袭击尚未传出任何美国人伤亡，但资讯可能会有变化。 路透社引述阿富汗帕杰雅克通讯社的报道称，当梅火箭弹亦袭击了喀布尔的不同地区，目击者称机场北部几栋建筑物冒出阵阵浓烟。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从喀布尔疏散了约114,400人，其中包括外国公民和可能遭到报复的阿富汗人。不过仍然有一些阿富汗人最终可能无法撤离。根据台湾联合报礼拜一报道，台湾海军经过两年的赶工兴建，已经在台中地区建成一座大型导弹基地，并且在该基地部署了台湾自行研发的红枫三型反舰导弹，大幅提升了台湾在争夺台海制海权方面的战力。红三反舰导弹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采用冲压发动机，制导系统为惯性导航加主动雷达导引，速度可以达 2.5 马赫。台湾军方一直没有公布红三反舰导弹的有效射程，但是根据媒体和军事专家的推测，红三导弹的射程在150至300公里之间，最高可达400公里。不过虽然新建导弹基地的地址和住房单位名称都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查阅到，但是台湾海军司令部仍然以高度机密和敏感为由，拒绝向台湾媒体发表评论。捷克捐赠的30,000剂疫苗礼拜日运抵台湾，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批 Moderna 疫苗抵台完成通关程序后，直接运送至指定冷储物流中心进行后续检验作业，之后为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所列的实施对象进行接种。指挥中心说，直至全球疫苗供不应求时刻，捷克伸出援手提供这一批 Moderna 疫苗，给台湾国内疫情防治极大的帮助。指挥中心仅向捷克政府和民众致上诚挚谢意。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当日傍晚表示，捷克捐赠的30,000剂冠状病毒疫苗即将抵达台湾，再次多谢捷克的好朋友，希望台湾、捷克都能够持续在疫情中企稳脚步，透过善的循环为国际防疫带来贡献。韩国卫生部门礼拜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预防接种专门委员会这个月25日开会，决定建议12至17周岁青少年和孕妇接种疫苗，并在完成全程接种的6个月后再打一针加强剂量的疫苗。接种委员会表示，孕妇属于高危人群，从目前来看，接种安全性不存在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等英美主要国家亦建议孕妇接种疫苗。对于青少年接种，委员会方面表示，近期食品医药品安全署批准将辉瑞疫苗接种年龄段确至12岁以上，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确认。世卫组织和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亦确认了接种后的效果和安全性。接种委员会表示，从第四季度起，将以为有关人群接种疫苗为目标来制定接种计划。韩国卫生部门将在9月公布孕妇和青少年的接种计划。据大纪元礼拜一报道，加拿大安省政府曾经反复重申不会推行某种疫苗接种证明系统，但该政府似乎承受不住压力，正在改变方向。来自市政当局、企业、医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等多个利益相关者要求创建某种疫苗护照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安省政府将在这个礼拜推出 COVID-19 疫苗护照系统。一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上个礼拜五告诉 CTV 新闻，在非必需行业的环境中，例如餐馆和电影院，将需要疫苗证书。渥太华小企业倡导者伍德礼拜日告诉 News Talk CFRAG， 企业正在寻求安省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的指导。此外，魁北克的疫苗接种证书计划在9月1日开始实施。魁北克疫苗证书为每个用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二维码，可以上传到应用程序中。这个将会禁止任何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参加非必要的活动，包括进入餐馆和体育赛事。礼拜一， 澳洲独立议员海莉在众议院发言呼吁出台法案禁止强制疫苗接种。他说胁迫和欺凌澳洲人接受任何类型的医疗干预，违反澳洲承诺的国际人权义务原则，并侵犯人权。海莉说澳洲签署了世界生物伦理和人权宣言国际条约，该条约第 6.1 条规定，任何预防性、诊断性和治疗性的医疗干预，只有在当事人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并事先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和征得当事人的知情同意后才能够进行。此外，据大纪元礼拜一报道，来自澳洲的1000多名教会领袖和7000多名教会成员签署了一封致总理莫里森的公开信，称疫苗护照代表着医疗极权主义，不会促进自由和人类的繁荣，只会在个人健康和安全的外衣下对公民进行非人性的控制。公开信呼吁总理重新考虑疫苗护照的立场。鉴于美国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断增加，欧盟礼拜一建议27个成员国恢复对来自美国游客的旅行限制。欧洲理事会决定将美国从非必要旅行的安全国家名单中移除，这个推翻了他在6月份提出的建议。当时欧盟建议在夏季旅行旺季前取消对美国游客的限制。欧盟还将以色列、科索沃、黎巴嫩、克山和北马其顿从安全名单中移除。欧盟没有统一的冠状病毒防疫旅游政策，各成员国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对美国游客开放边境。可能的限制措施包括隔离、抵达时的进一步病毒检测要求，甚至完全禁止所有来自美国的非必要旅行。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访问欧洲，新的旅行限制可能使欧洲损失数十亿美元。据中央社礼拜一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疫苗代工大国印度的冠状病毒疫苗产能增加，全国超过半数成年人接种过一剂疫苗。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几个月内有望恢复疫苗出口。印度此前捐赠或销售多达6600万剂疫苗给将近100多个国家，但是英国内疫情升温，今年四月中旬禁止疫苗出口，并将重点放在为国内人民接种疫苗上，因此打乱了很多非洲和南亚国家的疫苗接种计划。截至8月27日，印度每日疫苗接种量已超过1000万剂，全国疫苗产量自四月以来已经超过2倍，预期未来几个礼拜会继续增加。此外，印度疫苗的新生产线已经建立。印度药厂 Cadila Healthcare 研发的疫苗近期已经获得批准，而且俄罗斯的维星5号疫苗亦都开始在印度量产。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礼拜一表示，上个礼拜欧洲冠状病毒染疫死亡人数增加11%。一项可靠预测指出，至12月1日，欧洲将新增236000个死亡病例。自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至今，欧洲已经有约130万人染疫死亡。克鲁格将传播率升高，归咎于传染力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蔓延、防疫限制措施过度宽松，以及夏季旅行人数激增。克鲁格强调，尽管欧洲有半数人口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是疫苗接种率已经开始放缓。在过去6个礼拜入面，疫苗接种率下降了14%。目前在欧洲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员只是占总人口的6%。还有部分国家国内只有1/10的医护人员接种了疫苗。克鲁格说，在我们的区域内疫苗接种进度停滞，引来严重关切。克鲁格同时亦都敦促各国增加疫苗产量，分享疫苗，并设法获得更多疫苗。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在美国全部撤军前， 夏布尔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我比话夏布尔存在住各种正在进行中的威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比指出，美国军方在撤军过程中拥有保护和防御自己的能力，驻留在夏布尔的美军已经制定了一个非常细致协调的方案，以安全完成今次撤军。五个大楼礼拜一没有提供目前在当地的美军人数，只是表示撤军将按计划进行。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所有美军和外交官离开阿富汗的最后期限是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3:29，对应夏布尔当地时间晚上11:59。这个将标志着近20年来第一次没有美军在阿富汗当地驻扎。